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17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特勒森表示愿意接受大幅度削减预算。川普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五在白宫会面。美国总统川普称将会很快提出有关窃听的证据。此外，距离香港特首选举还有倒数九日，多项最新民意调查都显示曾俊华的民望领先两名对手林郑月娥及胡国兴。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表示，即使林郑月娥胜出当选，不单止没有管子蜜月期，更加将会面对市民要求他落台的处境。他解释说，
我相信现在这个走势他也挺麻烦，即很明显告诉你，他都未上台，他已经跟一个主流民意相对立，主流民意认为他是不适合，主流民意认为他会带来香港伤害。
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开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白宫的美国政府财政预算方案出台之后，国务卿特勒森表示愿意接受川普总统提出的大幅度削减国务院开支的方案。他说，在过去几年，尤其是过去一年，国务院的开支水平是根本不可维持。白宫出台的美国优先预算方案主要内容包括在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的同时，大幅削减国务院的开支，以及其他的一些对外援助项目。负责环境保护法规以及其他一些国内项目的部门亦都面临着大幅的削减。根据白宫出台的方案，美国国防预算将会增加540亿美元，总数是达到6000亿美元。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拨款亦都将会上升 6%。 负责联邦开支预算和总体规划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马尔亚尼表示，这次的预算无疑是着重硬实力而不是软实力。他还表示，美国的盟友和对手都不会感到意外，这个是川普总统责成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来做的，他们出色地完成了这项的工作。不过白宫提出的预算需要参议院里面有60个议员投票支持才能够通过，川普所属的共和党目前在参议院只是占有52个席位，而且目前还是不能够保证所有这52个共和党参议员都是投赞成票，几乎所有的民主党人大概都会是投反对票。德国总理默克尔和美国总统川普定在星期五在白宫会面。默克尔和川普最初计划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见面，但是一场的暴风雪直卷美国东海岸，两位领导人因此而推迟了会面的时间。这个将会是自川普在去年11月出人意料赢得总统选举以来，两位国家领导人首次会面。在选举之前，川普称默克尔同意接收难民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并且批评他正在是毁掉德国。川普还呼吁北约成员国家是增加支出满足防卫需求。在欧洲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默克尔一直批评川普对难民以及移民的旅行禁令，禁令一直是被美国法院阻拦不得执行。不过政治分析人士认为，这次的会面期间，川普将会可能就如何以最佳的方式应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询问默克尔的意见。默克尔经常和不断引发争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打交道，而川普对普京的盛赞亦都令到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是感到惊愕。白宫继续坚持川普总统的讲法，就是前总统奥巴马曾经下令窃听他在纽约川普大厦的电话。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四面对是记者想知道为什么在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的重要议员表示没有迹象显示川普大厦受到监视的时候，川普仍然坚持窃听这个讲法。斯派塞指责记者是对参议院委员会的情况作出错误解释，他还指责记者是只是挑选他们想要报道的事，而忽视了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劳涅斯所说的很可能发生对川普的监视。不过劳涅斯所说的他不认为川普的电话是被窃听。
being built. The president had the quote wiretapping, in quote, he was referring to broad surveillance, and now you're basically going back.
斯派塞表示，川普最初在他的推文当中将单词窃听加上了引号，这个也意味着有广泛监视的意思。但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两名资深议员，共和党人理查德伯尔以及民主党人沃纳在星期四就表示，根据他们可以得到的信息，他们未有看到在2016年的选举日之前或之后，川普大厦是美国政府任何部门的监视对象。在他们发表声明之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亦都回应了川普总统在3月4日推出的有关奥巴马下令窃听的爆炸性指称话，他们已经清楚地向他们是未有看到的有关证据。但是川普总统在星期三对福克斯新闻就表示，他很快会提出奥巴马这个动作的证据。白宫新闻秘书斯派塞仲确认，川普政府计划就两名联邦法官阻止执行针对六个穆斯林为主国家的新版旅行限令的裁决是提出上诉。在星期四同白宫记者的每日通报会上，斯派塞声称这些裁决是有瑕疵，并且确认白宫计划是上诉。川普总统誓言如有必要将会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该个禁令本来应该是在星期四到星期五时候的午夜生效，但是两个州的联邦法庭发出临时限制令，暂停执行总统再度试图落实的旅行限令，限制来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人是进入美国。3月17号是庆祝爱尔兰传统的圣伯德里克节，美国总统川普和爱尔兰总理恩达肯尼在星期四在国会出席了爱尔兰之友的年度午餐会。不单止川普总统，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以及爱尔兰总理肯尼都佩戴着绿色的领呔，是在白宫中特意将喷泉是染成了绿色。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多项的特首选举民意调查都显示，候选人曾俊华民望继续领先。距离香港特首选举还有倒数九日，多项最新的民意调查都显示，曾俊华的民望领先两名对手林郑月娥及胡国兴。公民党最近表示，党内25名选委将会全部投票支持曾俊华，认为曾俊华最有能力团结香港人对抗中联办阴点。有学者表示，如果林郑月娥以低民望的姿态在北京操控选举的形势下当选，会引起香港人对林郑月娥及北京的不满一次过爆发，估计今年七一游行人数不会少，而林郑月娥的施政将会举步维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特首选举将会在3月26号举行，民主党星期四3月16号公布最新的特首选举民意调查显示，如果有选票，有一半受访者都会投曾俊华一票，24%投票给林郑月娥，另有17%支持胡国兴。曾俊华的民望抛离林郑月娥26%。民主党的民调在3月4至14号特首选举提名期结束之后，以电脑语音电话进行调查，成功访问935名香港市民，调查问及如果有第二轮投票，林郑月娥和曾俊华对决，结果显示有63%投票给曾俊华，只有26%投票给林郑月娥，反映两名候选人对决的情况下，曾俊华的支持度大幅抛离林郑月娥37%。调查问及哪位候选人当选特首可以团结香港人，54%的受访者认为曾俊华做特首可以团结香港人，认为是林郑月娥大约有21%，另有14%认为是胡国兴。调查亦都问及哪一位候选人当选特首对香港伤害最大，61%的受访者认为是林郑月娥， 较上次的调查急升27%。18%认为是胡国兴，认为曾俊华当选特首对香港伤害最大，只有8%的受访者。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在记者会上表示，民主党的特首选举民调结果和主流民意调查相似，反映主流民意对林郑月娥反感，他未做特首已经有60%市民认为他对香港的伤害最大。尹兆坚认为可以预见，即使林郑月娥在小圈子选举当中成功当选特首，不但没有管治蜜月期，更加将会面对市民要求他落台的处境。
咁我相信咧，而家呢个咁嘅走势咧，佢都几麻烦，即系好明显话俾你听，佢都未上台咧，佢已经同呢个主流民意系相对立。主流民意系认为佢系唔适合，主流民意系认为佢都会带嚟香港伤害，主流民意系摒弃咗佢。咁我都唔知佢点样可以喺嚟紧5年，如果佢当选嘅话，可以带领香港咧走出而家嘅困局。
民主党的调查问及中联办有没有干预香港特首选举，69%的受访者认为有干预，只有17%的被访者认为没有。尹兆坚认为多项民意调查已经表达了香港市民清晰的意向，他呼吁全体1194名特首选举委员会委员在3月26号投票的时候必须参考民意。建制派的新论坛星期四公布特首选举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41%的受访者支持曾俊华，接近37%的受访者支持林郑月娥，超过13%支持胡国兴，反映曾俊华的民望在建制派的民调领先林郑月娥4%。这一项特首选举民意调查在3月1日至14日以音频电话访问了1789名香港市民。公民党最近举行执委会扩大会议，通过党内全数25名选委在特首选举投票支持曾俊华。公民党表示，曾俊华和胡国兴同样获得民主派选委提名入闸，成为特首候选人。当中胡国兴的政纲和他反映的价值观最为公民党接受。不过根据现时各方的民意调查，早前公民党和2名候选人的会面和在公开论坛的表现，公民党认为2人之中，曾俊华最有能力团结香港人，对抗中联办阴点。公民党党魁立法会议员杨岳桥星期四晚出席一个传媒举办的特首选委论坛的时候表示，全体公民党选委将投票支持曾俊华，因为好难得有咁多民主派支持者撑一个建制派的特首候选人。杨岳桥坦言，如果曾俊华当选特首，其实对民主派冇好处。
因为我哋是难咗，因为呢个人在政治管理上面一定是会容易啲嘅。佢会令到你信佢，你信咗佢，你唔信我噶嘛，大佬啊，系咪？咁我作为一个反对派，我点啊？我都走入建制咩？
杨岳桥表示，如果林郑月娥当选，民主派会继续闹佢，再嘈多5年。但系咁样系唔系对香港好？杨岳桥强调，希望有一个愿意跟规矩嘅特首，唔好当程序系工具。过去9年几，曾俊华担任财政司司长，最多只是计错数，但是不会贪污和不按程序做事。
是一个尊重程序，尊重香港人最基本以往一直有开的有规有矩，其实要一个这样的人而已。我不是一个圣人，我不是一个超人。我知我亦都可以好肯定話俾大家聽，曾俊華上台喺民生政策、經濟政策上面，我哋都未必會同意佢。更何況仲有831、23條呢啲，我哋都唔會同意佢。但係一個咁嘅人上台，佢唔會亂嚟嘅。
有現場觀眾提問表示，香港社會嘅撕裂喺1989年六四事件開始，到主權移交之後， 2007-2008 年特首立法会双普选，北京都没有遵守承诺。2017年普选特首，北京又设831框架。他认为香港社会的撕裂是由北京造成，香港特首选举应该在一国两制之下进行，建制派选委不应该揣测北京的意思。
中央，我不知道你什么中央，已经有一个邓伯伯、阿江爷爷、胡爷爷，现在是习大大，换一届又换一个思想，那我们怎么跟随呢？唔該，你俾翻我哋香港人啦！香港人選出嚟嘅特首唔會害香港噶，點解你哋要咁樣繼續撕裂我哋咧？
出席论坛的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回应提问表示，香港人应该面对政治现实，不应该有 anyone but China， 任何人只要不是中国的想法。
即我觉得我们看中国可能那个历史整个长流，它也都有很多事是做得不对在历史上，但是我们不等于呢，我们就要样样东西都要拖后腿。
梁美芬在论坛上表示，有北京的人士咨询他有关特首选举的事情，他没有透露这些人士的身份，只是说他们讲广东话、普通话都有。梁美芬又认为这些北京人士不会咨询民主派的杨岳桥，两个人一度争论。
其实什么咨询的呢？讲真，如果按自己意愿投票，1200个选委自己凭良心的，那就搞掂咯，咁乜鬼信啫？
哎呀，点解你哋要生物噶？点解要群发性投票啊？点解你哋要开咁多会啊？
点解我话你听要抗衡佢哋咯？
梁美芬质疑民主派为反对而反对，不愿意接受民主派不能够同北京沟通的弱点。杨岳桥反驳北京的沟通漠视香港人的意见，不给香港人发声。
我一样你讲现实的问题，人哋点解唔咨询你？就是因为你俾人一个印象，你乜嘢都是为反对而反对。如果你唔修正你哋嘅路线，你根本就冇前途喺香港。
我已经有前途啦。
我杨岳桥在政治上有冇前途？
香港中文大学亚太所经济研究中心副所长宋恩荣在论坛上表示，在选举的时候各方的鸿沟特别大，他认为如果当选的特首够务实，相信这些鸿沟可以弥补。宋恩荣表示，新任特首要弥补中港以至建制和民主派之间的鸿沟，必须要有一些特质，就是不会造成建制派分裂，亦不会进一步刺激民主派撕裂。他认为林郑月娥有这样的特质。
因为林郑有唐莹和梁莹的支持，他上台了，建制不会完全没有撕裂的，即是叶刘等等，但是即主流建制的主流呢撕裂。咁然後對泛民嚟講係好嘅喎，因為泛民有個共同嘅假想敵，咁佢哋唔會再進一步散啊！
出席論壇嘅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炳權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外界普遍認為林鄭月娥嘅作風同特首梁振英相似，有 CY2.0 嘅稱號，佢可能會繼續造成社會撕裂，好難團結香港人。不過呂炳權表示，有來自北京的意見認為林鄭月娥是女人會比較好一
點。上面很看重就是說她那個執政能力、政策那個推動和革新的能力，推動整個公務員系統去做一些民生或者改善整個經濟的一些政策啦嚇，咁上面反而就係覺得呢啲因為選舉而起嘅呢啲爭拗嚇，可能會慢慢俾啲時間會過。
呂炳權表示，如果林鄭月娥以低民望嘅姿態喺北京操控選舉嘅形勢下當選， 会引起港人对林郑月娥和北京的不满，一次过爆发，估计今年七一游行的人数不少，而林郑月娥的施政将会举步维艰。吕炳权表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最近在记者会上宣布，将会推出多项惠港政策，包括中港债券通等措施，以扶持林郑月娥，以缓解香港社会的撕裂。不过吕炳权认为，这些惠港政策不一定有效。
但我相信，香港有很多事情不只是钱去解决，始终就是你这样的操控，以及林郑那种跟香港人有种好像作对啊，要漏打这样 的性格口吻呢，如果他即係繼續咁落去咧，其實係大家已經係對佢有唔少嘅一啲牙齒印啊，或者有一啲嘅傷痕喺度嚇。咁佢繼續保持住呢種戰鬥格咧，我相信即係佢嗰個施政會比阿梁振英好好多。
林鄭月娥最近出席特首候選人電視辯論提及，如果港人的主流意見令到他無法再擔任行政長官，他會辭職。這個辭職論持續引起關注，林鄭月娥後來解釋，不是基於民意支持度令他辭職，不過他星期四出席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的網台節目的時候，沒有交代什麼情況下會辭去特首一職，只是表示當日論壇時間緊迫，令他沒有足夠時間解釋立場。特首候選人曾俊華表示，林鄭月娥認為主流意見不代表民意，很難理解什麼是主流意見。他又認為林鄭月娥一下又說辭職，一下又說不辭職，相當消極。曾俊華強調，在位者無論遇到什麼情況都應該努力去做。特首候選人胡國興表示，政治千變萬化，尤其是特首選舉是不記名投票，一日結果未公布都無法知道結果。他認為自己的民調不是太低，仍然可以爭取勝選。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以及首席民主党人资深参议员卡丁在3月15号跨党派共同推出南中国海及东中国海制裁法案，旨在惩治和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化行动有关的个人和实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报道。
卢比奥参议员在声明中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非法行为威胁了地区安全和美国商业，不可继续纵容中国持续且明目张胆违反国际准则的行为。这一项法案所呼吁的制裁举措将正告北京，美国是当真的，并将对违法者追究责任。路透社15号报道，最新的卫星图片显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启动了新一轮的建设工程，显示北京政府继续在这个地区推进军事化计划。上述卫星图像是由一家私人卫星企业星球实验室所提供，拍摄时间为3月6号。图像显示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最近有动工迹象，包括开垦土地以及可能准备建设港口。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90%的海域拥有主权。卢比奥议员表示，中国此举已经严重影响世界各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商贸往来及航行自由。联合推出制裁法案的另一位议员卡丁在声明中针对中国的行动称，近年来我们看到中国在海洋领域的行动越来越具挑衅性，使其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邻国倍感压迫和威胁。中国试图使用武力威胁来解决领土和地区争端，并不断进行咄咄逼人的岛屿建设和军事化行动，这些的举动威胁了区域稳定。对此，美国必须明确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包括通商自由、航行自由以及符合国际法的方式外交和平解决争端。我们将捍卫自己和盟国以及伙伴的利益， 并维持基于规则的亚太秩序。这一项的立法为我们的亚太政策提供了新利器和选项。南中国海及东中国海制裁法案内容包括：一、要求总统对建设岛屿、发展有关项目和威胁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和平、安全、稳定和中国个人及实体实施制裁和停发签证；二、当中国在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进行某些动作时，包括宣布防空识别区或增加在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的活动，将对协助上述制裁对象处理财务状况之外国金融机构实施制裁；三、下令针对与可制裁活动有关的对象和实体进行报告，包括部分特定中国企业的员工；四、禁止任何出版文件将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划归为中国的一部分，或将一切行动视为对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的投资行为，以及承认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属于中国版图；五、限制对任何承认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为中国领土主权的外国进行援助。法案推出的时机敏感，正值美国国务卿泰勒森对亚洲首次出访，泰勒森将在本周末抵达中国进行访问，预计泰勒森此行将会试图说服北京政府对北韩采取更强硬立场。据报道，国务院同时将计划将加重制裁持续和北韩进行商贸往来的中国企业。同时，中国对于南韩开始在朝鲜半岛部署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已经多次表示强烈反对，泰勒森这次中国之行亦都可能将面临北京的不满。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泰勒森将于星期六和星期日访问北京，棘手的贸易问题将会是他和中国领导人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以及其他政策持严厉批评态度，要在双边的分歧之上架起一个桥梁，实非易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访问北京是泰勒森国务卿首次亚洲之行的一个重头戏。这次访问被认为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确定未来发展道路的重要的一步。泰勒森将会同中国官员讨论双方将会如何找到解决贸易问题和其他关键问题的办法。
We want to be able to pursue a constructive discussion with China that enables us to get at sort of problem areas and make progress on issues.
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董文常说，美国希望能够同中国方面进行建设性的讨论，从而使到彼此能够触及问题的领域，并且在解决问题方面取得进展。川普在竞选期间不断指责中国的贸易行为，并且警告说要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进口关税，并且承诺要将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不过从川普和习近平上个月通话以来，美国方面并没有对中国采取任何的行动，双方的关系似乎正是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虽然中国官员在谈到两国关系的时候都带有某一种乐观的色彩，并且重申中国将会扩大对外国公司的开放程度，但是中国对可能发生的贸易战以及贸易摩擦的担忧就挥之不去。
我们不需要看到打贸易战。
中国总理李克强说，中国并不希望看到中美打贸易战，贸易战并不能够带来贸易的公平，双方都受损，中方希望中美关系无论有什么的坎坷，还是要向前走，向好处走。在北京的街头上，有些人对两国关系的走势表示担忧，但同时也相信两国能够找到管控摩擦的途径。
中美双方就是说能
一位姓陈的北京居民，他说中美双方就是说要保持一定的和平度，对双方的利益都有好处的话，这样可以进行发展。而另外一位姓陆的北京居民就说，各有各自的目的，无论美国人怎样讲，美国某些人怎样讲，他觉得摩擦是会有的，但是那些贸易战不是几会有的。一位姓袁的北京居民又说，可能在某一些贸易观点和金融方面有一定的摩擦，但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分析人士说，美国和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利益都非常巨大，发生分歧都是正常的，但是即要推动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又要保持和中国的关系， 这样就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美国参议员要求中国释放美国女商人潘远芬，丹麦决定将崔顺实的女儿遣返回去南韩，以色列否认军机被叙利亚击落。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美国国务卿特勒森这个周末访问中国前夕，美国两党参议员致信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要求释放被中国关押已经两年的美国越南裔女商人潘远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科克以及是民主党参议员本卡丁率领一些的两党参议员致信崔天凯，他们在信里面说，他们是已经写信表达了他们对美国公民潘远芬在中国继续受到关押的关切，而在潘远芬受到关押将近两年的时候，他们是敦促贵国政府立即是释放潘远芬女士，而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他们亦都赞赏美中之间建设性关系的重要性，但是他们认为继续关押潘远芬女士不符合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潘远芬是在2015年3月随同一个团体访华期间被拘留，然后是被逮捕并且关押至今。中国公布的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这些参议员在信里面还说，美国国务卿特勒森即将对北京进行访问是美中两国为加强关系营造气氛的机会，释放潘远芬对营造这种气氛大有益处，因此他们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丹麦警方星期五决定将南韩前总统朴槿惠密友崔顺实的女儿郑维罗遣返回南韩。20岁的郑维罗是朴槿惠亲信干政事件焦点人物之一，涉嫌借助他的母亲崔顺实和朴槿惠的个人关系走后门进入南韩名校梨花女子大学，并且在上学期间到访是到校方特殊照顾。他今年一月在丹麦被逮捕之后，南韩一直要求丹麦将郑维罗遣返回南韩。郑维罗的律师在星期五对路透社就表示，他们将会向当地的法院提出诉讼，拒绝被送回南韩。而在这个星期初，郑维罗通过他的律师表示，他担心返回到南韩之后他的人身安全，以准备在丹麦申请政治庇护。叙利亚表示，叙利亚军队击落了一架以色列军机，击中了另一架。不过以色列表示，以色列军机星期五早上对叙利亚几处的目标实施空袭之后，所有军机都安全返航。以色列是未有说明空袭的目标，不过叙利亚表示，以色列军机袭击了帕尔米拉附近的一处军事目标。大马士革方面表示，空袭行动是侵略行为，帮助了伊斯兰国，而以色列空军罕见地发表声明承认上述的空袭行动。以色列对这类的行动通常都不会作官方的表态。以色列拉响了防空警报，提醒以色列约旦河谷的居民对星期五早上的空中活动提高警惕。流亡在欧洲的中国异议艺术家艾薇薇最近推出有关欧洲难民问题的新作品，不过有舆论对他的新作以及是反映的人权和艺术观作出了不同的解读。中国异议艺术家艾薇薇星期四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捷克国家美术馆展出了他的大型新作，名为是《难民船旅行法则》。展品是一条70米长的充气橡皮船，上面搭载着258名的乘客。庞大的展品是占据了整个展厅，组建以及安放就用了两个星期。作品问世之前，艾薇薇曾经是到希腊莱斯博斯岛，在当地的两年期间观察记录了从非洲以及中东渡海求生的难民状况。针对艾薇薇的对欧洲难民表示的关注和理解，以及是用艺术反映这些问题的尝试，舆论反应多元。有人称他放弃了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改行关注欧洲难民的问题。土耳其外交部长克姆什奥卢对马克鲁特再次当选荷兰总理作出回应，他警告说，宗教战争正在是来到欧洲。 克姆什奥奴星期四表示，鲁特和落选的右翼候选人威尔德斯之间是无区别。克姆什奥奴称后者为法西斯主义者。克姆什奥奴表示，去到哪一度，将欧洲就是带到哪一个方向，他们已经是开始分裂欧洲，将欧洲带到悬崖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沙特阿拉伯和中国提高经贸和国防合作关系。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通过高调的亚洲之行，显示出这个美国的中东盟友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国防独立，正在寻求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支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报道。
石油贸易的彼此需要仍然是令中国与沙特阿拉伯越走越近的最重要因素。中国外交部16号表示，在萨勒曼国王访问北京期间，两国签署金额大约650亿美元的经贸备忘录和意向书，领域涉及能源和航天。中国外交部没有提供中沙协议的更多细节。另外，中国方面亦与沙特就中国企业参与沙特阿美的首次公开上市进行讨论。据彭博新闻社报道，沙特阿美计划通过这一次公开上市出售公司5%的股份，中投和中国石油可能参与沙特阿美这一次价值数千亿美元的股票上市。沙特阿拉伯是最大的原油出口国，它的传统市场美国因为页岩油产出增长大大降低了对沙特石油的需求，而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沙特现在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亦是沙特最大的石油买家。居住在英国的沙特阿拉伯政治分析家纳塞尔·塔米米认为，沙特显然正在寻求市场的多元化。他对美国之音说，哈米米说，沙特国王现在对亚洲的访问强烈表明，他们正在拓宽对外关系、经济关系和他们的石油市场。从长期来看，沙特阿拉伯对美国的石油出口将减少，所以他们对中国、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访问是为了给他们的石油寻找市场。塔米米表示，中国对沙特的投资目前有限，但是正在稳步增长。目前有160多家中国公司在沙特经营，在沙特的项目有175个，主要集中在电信和建筑领域。在经济领域外，沙特亦正在寻求与中国在国防方面的合作。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未来5至10年内将增加对沙特的武器出口，这个主要是因为沙特对美国保护伞的不确定性。美国与沙特的联盟关系近10年来极不稳定。美国认为沙特支持恐怖主义组织，向外输出保护严酷的伊斯兰教义，国内政治环境不民主。沙特不满美国在中东阿拉伯之春民主运动中扮演的角色，还批评美国2015年与他的宿敌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奥巴马政府时期强调美国向亚洲转移的再平衡策略，亦使沙特感到强化军事实力的必要性。沙特2015年介入也门内战显示出该国希望通过军事力量谋求中东地区的强势地位。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学者雷塔克耶说，沙特阿拉伯已经不再受控于与美国结盟的牵制。历史上强烈反共的沙特，直到1990年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不过沙特在1988年就秘密从北京方面购得中程弹道导弹，原因是美国当年拒绝对他出售战斗机燃料设备。2016年9月，据多家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从中国购买了具备侦察和打击能力的翼龙无人机。去年10月，中国和沙特的特种部队在重庆附近举行反恐联合军事演习。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反恐领域亦希望与沙特阿拉伯加深合作。政治分析家哈米米说，沙特阿拉伯已经下定决心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同时作为一个海湾国家加强自己的国防。 中国与沙特全面加强关系的同时，亦保持住同沙特的地区劲敌伊朗的紧密关系。但是在多方压力下和地区考量下，中国正在谨慎处理与伊朗的关系。哈米米认为，对沙特来说，伊朗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是他同时表示，伊朗对中国和沙特的关系不是一个障碍，但一直会是双方关系中的一个阴影。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中国是伊朗的主要武器来源。在美国的压力和联合国制裁的约束下，中国从九十年代末期开始大幅减少对伊朗的武器出口。政治分析家哈米米说，沙特方面对中国与伊朗目前的关系还是满意，因为中国和伊朗的关系十分有限。中国向伊朗出售过武器，但是那个是很久之前的事。哈米米还说，沙特现在不担心中国和伊朗的军事关系，中国人很小心，他们在这里权衡，他们没有向伊朗出售任何先进武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 CSIS 本月发表报告认为，沙特、埃及等中东国家认为美国正在背弃他们这些老朋友，所以中国是美国在这个地区无法忽视的竞争对手，也是他们获得美国不肯销售的产品的重要渠道。 CSIS 中东项目主任乔恩·奥特曼在报告之中说，几乎所有的中东国家都认为中国在中东地区发挥更大作用对他们是有利，即使各自对中国的期望有所不同。报告这样写，对于中东地区来说，中国的号召力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中国不带来负担，而不是中国能够负担些什么。报告还说，中国官员在处理与中东国家关系时不附加条件，不进行道德说教，是中东各国可以描绘的另一番大国关系蓝图，而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繁琐的合作伙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白宫星期四公布了美国的预算蓝图，川普总统明确表示要加强军事开支，同时削减国务院和对外援助预算，以及美国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资助。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样做会使到美国外交更有效果，但亦有人强烈反对削减国务院和对外援助项目，其中包括人权活动人士以及一些美国议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蔡奈发自美国国务院的报道。
布鲁金斯学会的全球发展问题专家乔治·英格拉姆对美国之音说，国务院和美国驻外使馆的外交官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一直在准备应对白宫大规模削减预算和对外援助。
What I've heard is the cuts are likely to be in the nature of 30%, that the original OMB proposed cut was 37%.
英格拉姆在川普总统公布预算方案的前夕说，他听说很可能削减 30%， 管理预算办公室最早提议削减 37%， 国务卿反对说第一年不要削减 37%， 分三年削减，逐渐达到 37%， 他们很可能看到国务院的经费被削减 30%。 人权和人道救援组织说，削减对外援助将会对世界各地难民和其他弱势群体造成重大的打击。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governments, I think are all extremely concerned about the not only the
国际特赦组织的阿多蒂·阿克维通过视频对美国之音话，他认为民间社会组织和政府都非常担心人力物力资源的撤出或者是削减。他们亦都担心美国作为合作的伙伴、创新的推动者和作为维护人权的声音退出之后所留下的真空。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说，削减开支有助于国务院这个臃肿的官僚机构提高效率。前外交官传统基金会的詹姆斯·罗伯特对美国之音说，
So I think there's plenty of room to reorganize, to make the State Department really a better, more efficient, more effective player.
罗伯特说，他认为削减经费之后，国务院会有很大的重组的空间。国务院作为美国人民的代表，作为在海外发挥作用的一个部门，会变得更好，工作更有效率。因为国务院会简化领导机构，需要花钱的时候会更加合理地使用开支。乔治·英格拉姆曾经在国会担任过高级助理，他认为国会不会同意 白宫大幅削减外援同外交开支。
What we've seen in the last month is a bipartisan outcry from members of the House and the Senate that a drastic cut to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英格拉姆话：上个月大家睇到众议院同参议院都有议员强烈抗议，话大规模削减国际事务上面嘅开支系不能够接受噶。所以佢谂，你睇下今年会睇到嚟自国会嘅真正嘅阻力。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话：大幅削减外交预算，亦都会影响到全球打击伊斯兰国嘅斗争。
I want the committee to understand that any budget we pass that guts the State Department's budget, you will never win this war. As a matter of fact,
格雷厄姆话：佢希望委员会了解，如果佢哋通过嘅任何预算之中包括削减国务院嘅开支，咁你永远亦都赢唔到呢场战争。事实上，伊斯兰国会因此而庆祝。川普嘅预算方案好可能系未来几个月国会激烈辩论嘅焦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蔡莱美国国务院的报道。
在中国向土耳其出售红旗九导弹交易失败之后，俄罗斯想提供贷款帮助土耳其购买俄制防空导弹。一名在军事和科技领域和中国有广泛合作的俄罗斯高级官员说，俄罗斯尽可能避免让中国仿制武器，但是中国亦都好难掌握关键的技术，譬如中国至今未能够学会生产步枪枪管，由两国领导人亲自过问的智能手机合作亦都不顺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技术集团总裁切梅佐夫话，在与中国的军事技术合作过程中，俄罗斯在合同条款中尽可能考虑避免被中国仿制俄罗斯武器系统，然后再卖到其他国家。中国是俄罗斯军火的主要买主，但是令俄罗斯最为头痛的是中国仿制问题。一家俄罗斯官方媒体曾经报道，在珠海航展中，中国所展出的大部分武器都是俄制武器的翻版，或者是在俄制武器基础上发展出来。军事评论人士科洛特琴科说，如何阻止中国仿制武器是俄罗斯与中国武器交易中考虑的关键问题。他说俄罗斯日益感受到中国武器的竞争压力。他说，
по мере того, как китайский оборо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будет приобретать все новые и нов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вооружений.
科洛特琴科话，随着中国国防工业生产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能力不断提高和扩大，俄罗斯会遇到更加激烈的来自中国的竞争。这个不单止集中在战机领域，竞争仲将波及海军装备、反舰导弹、其他各类型的导弹以及坦克和反装甲武器等。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红旗九防空导弹很多地方仿制了俄罗斯导弹。在几年前土耳其购买防空导弹的投标竞争中，红旗九曾经击败俄罗斯、美国、法国等竞争对手胜出，中国红旗九防空导弹成功打入北约国家武器市场，当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但是后来土耳其宣布放弃与中国的红旗九导弹交易，转而寻求购买俄罗斯的 S-400 防空导弹。切梅佐夫最近对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表示，俄罗斯可能向土耳其提供购买 S-400 防空导弹的贷款。俄罗斯财政部正在与土耳其围绕贷款问题谈判，如果贷款问题能够解决，双方将签订 S-400 防空导弹合同。中国与俄罗斯最近几年所签订的较大规模军火交易合同包括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苏-35战机已经开始交货，俄罗斯已经开始为中国生产 S-400 防空导弹。但是在这两笔交易之后，中国是否仲将继续大量购买俄罗斯的成品武器装备引人关注。中国目前从俄罗斯采购较多的装备仲包括较难仿制的航空发动机以及其他俄制武器零部件等。军事分析人士说，从中国所列出的武器采购清单来看，中国想掌握关键技术并不容易。同时是普京亲信的切梅佐夫说，前苏联曾经帮助中国建厂生产卡拉什尼科夫冲击枪，即是 AK-47， 但是中国在生产步枪几十年后至今仍然未学会如何制造枪管。他说中国步枪枪管的材料不好， 即使能够从俄罗斯购买到材料，但是真正掌握枪管的制造技术亦绝非易事。所以中国步枪有时被称做一次性使用枪械，射击之后就被放弃。俄罗斯总统普京几年前访华时，曾经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展示了俄罗斯开发的高科技产品犹他智能手机，引起习近平的兴趣。两个人决定在这款智能手机领域展开合作。犹他智能手机被称作是世界上第一款拥有双面屏幕的智能手机。俄罗斯技术集团是这款智能手机的主要股东和开发商，但是切梅佐夫现在指责中国对合作已经丧失兴趣。切梅佐夫说，俄罗斯虽然已经开发出第三代犹他智能手机，但是作为这款俄罗斯手机的主要合作伙伴，亦是这个合作项目主要股东的中国，不想继续拨款投资，导致这款新式手机至今不能够投放市场。经济学者伊洛杰姆采夫说，俄罗斯开发智能手机遇到挫折，但是现在又将失败解释成中国没钱投资俄罗斯的高科技产业。俄罗斯技术集团是中国与俄罗斯在军火交易领域中的主要合作伙伴。这家国家控股财团控制着俄罗斯的主要军工和民用企业，包括直升机、各种导弹、航空发动机、精密机械、汽车等。著名的卡拉什尼科夫冲击枪生产企业亦归这家集团拥有。拥有少将军衔的切梅佐夫是普京小圈子的核心成员。普京当年在东德为克格勃做特工时，切梅佐夫当时亦在东德为苏联安全机构服务。两人携带家庭住在同一栋公寓大楼里面，是邻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台湾陆委会表示，两岸关系不应该是胜负的较量，而是追求互利双赢，为了两岸人民谋最大的福祉。此前中国海协会高级官员表示，反对与图谋台独的一场新的较量又开始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委兼发言人邱瑞正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从去年520以来，台湾方面一再重申和解善意的两岸主张，对于维系两岸良性互动亦都是言行一致，这个立场是一贯的，不会改变。他希望中国大陆应该正向解读并积极回应。
我们认为两岸关系不应该是胜负的较量，而是追求互利双赢，为两岸人民谋最大的福祉。
邱瑞正说，他们认为两岸关系不应该是胜负的较量，而是追求互利双赢，为两岸人民谋最大的福祉。邱瑞正的评论是回应中国大陆海协会副会长孙亚夫日前接受南方都市报有关两岸关系的专访。孙亚夫在谈到两岸关系时说，两岸关系一直存在着内外交织、新旧叠加的各种问题，当前坚持和冲撞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与图谋台独的一场新的较量又开始。他表示，面对较量，大陆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条件赢得这一场较量的胜利，并在较量的胜利中继续推动和平统一进程。日前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曾经表示，台独之路走到尽头就是统一。对此孙亚夫说，这个是要告诉两岸同胞听，特别是台湾社会和台湾民众，台独的危害性和危险性。他说这个亦都表达了中国坚决反对台独的态度，如果台独分裂势力一定要推动什么证明制宪，台湾国家正常化、法理独立，中国将运用各种必要的手段予以坚决的打击，彻底的粉碎。陆委会发言人邱瑞正表示，两岸关系的发展双方各有责任，双方应相互理解，释出善意，对话的大门台湾始终是敞开的。他希望大陆应正视现实，充分尊重理解台湾民主制度及民意的施政核心，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持续累积善意，使两岸关系由怀疑猜忌走向友善互信。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授严振生认为，目前海峡两岸的关系呈现出缺乏沟通对话、低度的紧张关系局面。
现在关系是蛮紧张的，因为看起来我们这边就认为说，只要我不宣布台独、发力台独，大概你就没有理由采取军事行动。
严振生说，
但是
而家关系系几紧张，因为睇起嚟台湾认为只要不宣布台独、法理台独，大陆就冇理由采取军事行动。但系对岸认为你一路拖下去，按照过去佢哋讲嘅喺三个情况之下，三个如果，假使台湾坚持不对话，最后仲系有用武嘅可能。中国2005年出台嘅反分裂国家法列明三种情况下可以对台湾动武。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嘅事实，或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嘅重大事变，或和平统一嘅可能性完全丧失。目前两岸沟通同联络机制中断，主要卡喺九二共识嘅议题上。严正生教授话，大陆坚持蔡英文政府喺接受九二共识嘅前提下，先至能够恢复双方嘅沟通机制。但民进党嘅蔡英文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识，希望以其他嘅共识取代九二共识。他说大陆认为如果蔡英文不接受比较模糊的九二共识，就更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个会使台湾更难以接受。严正生教授说，在前总统马英九政府时期，两岸坚持九二共识下的维持现状，但统一仍然是一个选项。虽然很遥远，但是蔡英文不坚持九二共识的现状，是希望未来走向台独。他说蔡英文政府明白，只要他们不片面改变现状，做出任何挑衅的行动，大陆就没理由去改变台海目前的现状。台湾陆委会表示，同大陆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但不接受中国大陆提出的政治性前提。严正生教授认为，鉴于目前两岸关系的僵局，中国大陆可能在十九大前后提出措辞更严厉的对台政策说法，两岸目前这种低度紧张的关系，在台湾继续维持现状的情况下会持续下去。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报道。
华盛顿信息科技与创新基金会在3月16日发布了这份名为《建设性的盟友合作抗击中国的从商主义》的报告，就如何应对中国在科技创新行业的保护主义，为川普政府建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该智库会长罗伯特·阿特金森对报告进行了介绍，他表示中国目前在创新行业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越演越烈。他说美国所谓的创新重商主义，或者亦都就是科技保护主义，在中国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Well, the trend in China with regard to what we call innovation merchandising.
阿特金森话，中国中央政府采取了好几项不同的计划，开始在半导体、云计算等关键科技领域，给了中国企业增加市场份额。他又表示，这些其中存在知识产权侵犯、强行要求技术转移、不明确的技术标准，以及对中国企业的大额补助。报告又建言，在这种受到政策限制而导致贸易不公的情况之下，美国需要和其他盟友联合起来，对中国的行为进行制约。报告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在这方面的作用有限，美国必须联合盟友，在中国不遵守贸易规则的时候要对其实施制约。这些盟友包括欧洲国家、日本和南韩。中国总理李克强3月15日在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结束之际，强调中美两个关系良好的好处，强调中国并不希望看到和美国打贸易战，但是如果打起贸易战，首当其冲的将会是外资，特别是美资企业。但是阿特金森说，实际上美国和中国早就在一场战争当中了。阿特金森说，中美两国早就在一场战争当中，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很久，而且是一边倒的战争。当然这些就是经济层面上的，这个结果很明确，如果美国不反击，美国就会失败。美国新任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以及当选之后，都对中国的贸易行为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川普通过谈判和推特提出了和中国之间广泛的问题，贸易首当其冲。阿特金森说，川普内阁的当务之急就是向中国传达清楚的信息。
I think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an do in the short term.
阿特金森说，他想川普政府短期之内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在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面的时候，向中国清楚地表达这个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易林直直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亦都结束咗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